灵王暴虐，白公子张屡次觐见。灵王对此很忧虑，对石老说，我想阻止子张觐见，怎么办？石老回答说，采纳他的谏言确实困难，但阻止他却很容易。如果他在觐见，您就说，我左手握着鬼神的布籍，右手握着商公的文书，各种规劝谏言我都听过了，哪里还用得着听别的？白公又去觐见，灵王照石老的话说了。白公回答说，从前阴王武丁能够使自己的德性崇高，达到神明的境界，他隐居在黄河边，从黄河边前往博都，在那三年里沉默不语，思考治国之道。卿士们对此很担忧，说君王说话才能发布命令，如果不说话，我们就无从秉承命令了。武丁于是写下文字说，我以我的身份来匡正四方，我担心我的德性不够好，因此才不说话。这样做了之后，又让人根据梦中见到的形象到四方去寻求贤人，找到傅说并把他带来，提拔他担任公卿，让他早晚规劝见证，说如果我是金属，就用你做磨刀石，如果我要渡河，就用你坐船，如果天大旱，就用你做及时雨，敞开你的心来滋润我的心，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，那病就不会痊愈，如果赤脚走路不看地面，脚就会因此受伤。像武丁那样的神明，那样的圣智广博，那样的智慧没有缺憾，还自认为没有治理好国家，所以三年沉默思考治国之道。等到找到了治国之道，还不敢独断专行，派人按照梦中的形象去四方寻求圣人，找到后用来作为辅佐，又担心自己荒废遗忘，所以让傅说早晚规劝教会见证，说一定要交互匡正我，不要抛弃我。如今您或许还不及武丁，却厌恶规劝见证的人，这不很难吗？齐桓公、晋文公都不是嫡子继承君位，他们辗转于诸侯之间，不敢放纵享乐，心中向往好的德性，凭借德性拥有国家。近臣劝谏，远臣批评，众人歌谣，他们用来告诫自己。因此他们进入国内时，四境的土地连一同方圆百里都没有，而后来却拥有了千里基田，用来统帅诸侯，直到现在还是贤明的君主。齐桓公、晋文公都是这样，您不忧虑如何比得上这两位贤君，却想放纵自己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周师上说，不亲自去做，不亲身去行，百姓就不会信服。我害怕百姓不信任您，所以不敢不说，不然我何必急着用言论来招致罪责呢？灵王对此感到难过，说你再说下去吧，我虽然不能采纳，但我愿意把它放在耳朵里。白公回答说，我依靠您能采纳才进言，不然的话，巴普地方的犀牛、牦牛、饲牛、大象，他们的脚、皮、骨、牙多的用不完，难道还要用规劝来充当耳塞吗？于是快步退下，回到家中闭门不出。过了七个月，就发生了黔西之乱，灵王死在了那里。